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现在几乎啊，所有的小朋友都会接受教育啊。其实教育呢，就是指一切的知识传递，还有技能的学习，以及呢社会的这个经验。就是为了要帮助我们个人发展，以及促进这个社会的进步嘛。所以呢，其实小朋友，你知道现代的教育啊，它就强调要全人的发展啊。也就是说呢，小朋友你在学校接受教育啊，就是呢要培养德智体群美这些均衡的这样子一个健全的学习哦。好，那就是帮助小朋友啊可以成为一个拥有德智体群美的这样一个均衡的健全的人才训练啊。所以呢，其实最好是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教育，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呢才会知道怎么样彼此的互动跟沟通哦。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啊，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本好书呢，就是为什么要上学，好，学校是谁发明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到的时间呢就是20世纪，大概呢在西元1901年到2000年之间啊。那这本书里面讲到，他说呢，其实在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呢是继续的改变和发展，人们变得是比以前健康了，生活的步调呢也加快了，而且变得便利更有效率。那么连呢小朋友都开始感觉到这种革命性的转变哦，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决定了，所有的小孩，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有钱的家庭或者是贫困的家庭，都必须要去上学，因为儿童呢是国家的未来，受过教育的儿童可以成为呢更良好以及更精明干练的公民哦。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国家就通过了强制义务教育的法律，也就是规定父母呢一定要让小朋友去上学哦。好，所以呢我们从刚才的内容当中啊就听到，这个义务教育法呢是大概每个国家呢都会去制定的，为的就是要让每个小朋友都要去学校学习，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促进呢好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好的循环，就良性的循环跟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好，那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来聊一聊什么叫做义务教育。那义务教育呢就是指一个国家呢它用法律去保障，而且呢它会强制父母要让这个适龄的儿童以及青少年接受基础的教育。所以呢义务教育啊有三个核心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强制入学，也就是呢家长有义务呢让子女去就学。第二个呢是普遍性，也就是呢不分阶级性别都可以受教。最后呢就是免费，就是不要缴学费了。那事实上呢其实像我们看到啊，目前在台湾的义务教育啊就是9年的义务教育，那实质的义务教育呢包括像国小的6年、国中的3年，那12年国民基本教育呢就包含了高中，好，就是高级中等的教育啊。那像后者哈就属于高中就是免试，好，免费也不强迫入学了啊，但是呢小学跟国中是一定要读的哦。所以呢像台湾的义务教育啊，这个适用的对象呢就是6到15岁的这个学龄的国民。好，那刚刚有讲到咯，是有强制力的，所以呢国中小的阶段呢会受到强迫入学条例的规范，所以如果家长呢没有任何原因不让这个孩子入学的话，是可以依法去处以罚锾或者是连带处罚的哦。好，那现在呢学习的内容啊就是根据这个教育部呢推行的12年国教的一个课纲，也就所谓的108课纲，好，着重呢在核心的素养跟适性的发展。那我们来看看呢其他国家他们的规定是什么。其实呢全球各地的规定还有年限啊都不太一样哦，那有好多的国家都已经延到9到12年咯。像美国呢它就是让各州呢去自行的规定，那通常呢他们的义务教育大概是10到12年不等。那英国则是规定的要12年，好，通常就是介于在5岁呢到16岁或者是18岁之间。那日本他们呢会实施9年的义务教育啊，就是小学6年、初中3年啊，跟我们一样啊，就才免试以及强迫入学。那德国的话啊，就是他们会依各邦的这个规定啊，大概是12到13年。好，所以呢小朋友，好，这个我们呢如果是在台湾的话，这个义务教育呢，好，刚刚已经听到咯，就是9年的义务教育，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义务教育，就是小学6年跟国中3年。那当然啦，这个基本教育呢就是12年，就是高中嘛，哈。花儿姐姐觉得现在的学历啊高中也不是太高啊，所以呢如果可以继续的话可以考大学或者是一些专科学校。 造，然后让我们的学习跟技能啊都能够提升啊。因为将来呢，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啊，我们就要进入到社会里面，那进到社会里面真的就是看你这个人的能力咯，所以呢要赶快去培养你的大脑啊，有这些知识进来，然后呢再让你自己可以呢好结合自身的一个能力，好在社会上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祝福哦。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读的这本好书就是为什么要上学，学校是谁发明的。刚才我们讲到二十世纪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就制定了所谓的义务教育，强制义务教育的法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我们要进到工厂与学校了。好，那其实呢，现代的这个学校还有这工业革命时代的学校有没有不一样呢？好，我们前面呢有讲过啊。那事实上呢，其实现在很多学校啊都是必须要穿制服嘛，对不对？那其实除了传统的学校之外，世界各地呢也开始出现一些新形态的学校。那这些学校呢都会强调要以学生为中心哦。好，像比如说呢，有些学校啊，它是呢希望学生可以学习自主啊，所以呢什么事情啊都要学生自己负责啊，就是比如说他要选什么样的学习，然后他学习穿什么衣服啊，都是自主决定啊。那另外呢，就是可能有些学校他是很重视比如说验证或者是实验的哈，那他希望学生都可以主动的去学习啊。那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实验的小学哈，他就是希望透过那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小朋友可以自己呢去学习。可是事实上啊，专家曾经警告哦，他说其实不是所有教学的方法都会适合所有的学生跟一群人的哦。所以啊，就是应该呢要因材施教，然后也要有教无类啊。那事实上呢，其实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啊，我们呢都在练习我们的选择权啊，就是我们要去选择嘛啊。那很多呢一开始被视为创新的一些教学方法，像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做合作学习啊，就是呢学校呢学习知识，然后到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些公司里面去建教合作，然后去学习实务哈。那现在呢很多学校都是会效法这样子一个做法哦，那大家都很希望能够让学生呢就是还没有毕业他就衔接到了这个社会，好，这样有工作能力。那其实有些学校呢是很民主的啊，因为呢他呢什么学习科目啊都是让学生自己做决定的哈，所以呢就让他训练这个孩子能够学习自己做决定。那有些学校呢他很重视，比如说他很重视一些美学方面的啊，他可能会教摄影啊，教艺术啊，教剧场啊。那有些学校就像刚刚花儿姐姐前面讲到，他可能呢是一片森林，然后呢就可以在这森林里面呢去完成他一天的学习啊。好，那学校呢真的是很多样，可是小朋友你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他都会去学校学习哦。有一种学习叫做在家自学。什么叫在家自学呢？它就是指啊这个小朋友在家里面学习，或者是呢一群孩子是由这个父母来教导的啊。好，在这么多的这个选择之间，刚才花儿姐姐说还有一种学习啊叫做在家自学。花儿姐姐之前在节目当中好像我跟小朋友就是聊过在家教育，在家自学。那事实上呢，其实在家教育呢它有两种这个类型。一种呢就是家长啊他主动呢为这些没有特殊需求的这些学童呢申请在家自学。那另外一种则是因为呢有重度身心障碍没有办法到学校，那教育单位他们就会派老师呢到这个家里面去辅导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身障在家教育。好，那我们来看就是自主申请的这个在家教育。那像如果说是自己申请在家教育，他可能就比较适合那种要追求适性的发展，然后呢希望培养这个小朋友能够自主管理或者是他的专长的一个发展的家庭。那这时候呢就会由家长啊，就爸爸妈妈或者是专业的教育人员呢去主导这个课程，而不是依赖呢传统学校的系统哦。那事实上呢，其实家长呢他必须要在所在地的教育局啊提出呢他自学计划的一个申请，通过呢审查之后呢就可以实施了。那完成这个规定的年限之后呢，相关学历证明啊都可以受到国家的认同，就可以继续的升学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讲到学习啊，其实学习呢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别人教你，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自己学咯。那自己学的人呢，其实就赋予自己啊非常高的一个自主权，我们自己呢就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去安排进度，然后专注呢在我们的核心兴趣，而且呢是可以省下大量通勤还有这些无效的社交的时间啦哈。所以呢其实自学呢它是有很多的优点的，比如说呢它是高度弹性以及客制化，它也能够呢发展这个适性啊，然后它也可以培养我们的核心素养，也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跟金钱哦。所以呢其实这个自学呢哈，就让很多的家长啊他会去选择用在孩子的身上。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